欢迎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通常来说啊，当我们谈论全球经济或者是那个货币政策的时候，总会期待某种确定性。
确实是这样，大家都想个准信儿，
对吧？就像你看天气预报，哪怕预报说明天有绝对的暴风雨，至少你知道该准备一把伞，或者干脆就不出门了。
没错，好歹有个心理准备。
但你想想看，如果你每天盯着的那个气象局长突然决定闭嘴了，他把天气预报的字数直接删了1/3，什么提示都不给了，你是不是会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慌？
肯定会啊，这绝对会让人心里没底儿。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和你一起梳理《经济学人》的一系列最新报道和分析笔记，深入探讨一下全球最重要却又最神秘的中央银行家，也就是美联储新任主席 Kevin Warsh。
这绝对是当下金融界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一场大戏了。
哈哈，确实，看看他在上任这近100天里究竟给全球市场做了一场怎样的心理测试。
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大家原本期待这位新主席上任能给出一个明确的政策方向，对吧？但是他却选择了，怎么说呢，保持极度沉默。
极其沉默，简直惜字如金。
对，在一个习惯了被央行官员用那种长篇大论的前瞻性指引来安抚的市场里，这种沉默本身其实就是一种极具破坏力的信号。
没错。当然了，在深入探讨他的沉默动机之前，我们要先定个基调。
这个很重要。
对，考虑到目前的政治大环境，尤其是原材料中不可避免地提及了现任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及其对美联储的公开喊话，我们今天的讨论是绝对保持中立的。
是的，完全不选边站队。
我们不背书任何政治立场，纯粹就是从原材料提供的事实还有市场逻辑出发来拆解这些现象。
没错，就是就事论事。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原材料里抛出的那个核心悬念。 Kevin Warsh 到底是一个披着鸽派外衣的鹰派，还是一个穿着鹰派服装的鸽派？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其实要理解他现在的诡异举动，我们必须先翻翻他过去的履历。
对，过去那个高呼加息的十字军战士现在接手了美联储，按理说他应该一上任就疯狂加息才对啊。
是的，你看看他15-16年前在金融危机期间的表现。当时的沃什是一个极其出名的量化宽松反对者，可以说是美联储内部绝对的鹰派，
绝对的硬汉，对吧？
没错，即便在当时通胀率为负，失业率逼近10%的极端恶劣环境下，他依然固执地认为货币政策太宽松了，甚至主张要加息来防范通胀。
哇，通缩的时候喊加息也是没谁了。
是啊，所以这种刻在骨子里的鹰派基因就是市场对他最初的认知。
结果他并没有这么做。这就好比一个坐在副驾驶上总是抱怨别人开车太快的教练，终于自己坐上了驾驶座，结果他既不踩油门也不踩刹车，他到底在等什么？
这就是现实的阻力了。原材料里写得很直白，现任总统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希望美联储降息的期望，甚至公开直言，如果沃什上任时说要加息，他根本就得不到这份工作。
哇哦，所以政治现实的引力还是极其强大的。
完全正确。所以沃什在前两次利率制定会议上顶着各方压力选择了按兵不动，既没有顺应白宫的意愿去降息，也没有遵循他自己过去的鹰派本能去加息，
就是僵在那里了。
对，他在试图寻找一种平衡，但这恰恰让市场陷入了疯狂的猜忌。大家都在拼命评估他到底是在坚守原则，还是已经顺应了政治风向。这就是他面临的巨大身份危机。
明白了，那既然在利率这个最核心的工具上他选择了僵持，他这几个月总不能每天去办公室就是喝茶吧？
哈哈，那肯定不是。
材料里提到他在6月份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给了所有人一个意外，他没有谈论利率走向，而是宣布成立了5个特别工作组。
是的，分别关注资产负债表、数据分析、生产力以及通胀框架等等。
这听起来不像是来管全球流动性的，倒像是那个麦肯锡派来做企业内部重组的。
哈哈，这个比喻很贴切。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大局联系起来看，它确实是在做一场政权更迭式的内部改造。
怎么说？
我是一直认为 美联储在过去一二十年里迷失的方向被制度惯性绑架了，试图去微调经济的每一个层面，这叫使命蔓延，
就是管得太宽了。
没错，他成立这些工作组带有一种强烈的九十年代怀旧色彩，很像他的导师前美联储主席 Alan Greenspan 的风格，想把美联储拉回到最核心的基础职能上。
内部重组我可以理解，但他在对外沟通上的做法就真的让市场直接炸锅了。这里有一个原材料中极度惊人的数据点。
你指自述削减那个吧？
对， Warsh 大幅删减了美联储的政策声明字数。在前任主席 Jerome Powell 时期，每次政策声明大约有340个词，而 Warsh 硬生生把它砍到了大约130个词，
削减了足足2/3，
简直疯了。这就像是你交了一份只有几句话的作业，老师只能无奈地批注，如果你想及格，麻烦多写一点。
嗯，哈哈，是的。
这就像在雷区里带路，前任向导会每走一步都大喊左边有雷，右边安全，现在换了个新向导，他突然闭嘴了，只给你留下1/3的提示，跟在后面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是胸有成竹，还是连他自己也迷路了。
这个雷区向导的比喻触及了问题的核心。其实沃什把这种大幅削减沟通的行为称为认知谦逊。
认知谦逊听起来很高级。
他的深层逻辑是央行不应该像喂婴儿一样喂养市场。
哇，不喂婴儿了。
对，过去十几年美联储习惯给市场明确的前瞻性指引，但是沃什认为既出预测不仅可能错误说损信誉，还会束缚住央行未来的手脚。既然未来不可测，我就不给承诺。
等等，在平静的周期里这或许是美德，但在高度波动极其依赖央行指引的现代金融体系里，没有前瞻性指引简直就是灾难呢。
确实，这就不得不提到他那场引发了极大恐慌的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了。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上周开会前，市场预期有高达 31.5% 的概率会加息，结果美联储不仅按兵不动，沃什还说了一句极其费解的话。
他说市场终于开始把注意力放在球上而不是裁判上了。
对，他怎么能把自己撇得这么干净？如果把经济比作一场足球赛，美联储怎么可能只是个裁判？你们可是实打实的决定着短期利率的，你们就是场上最重要的球员啊。
这句话确实暴露了他沟通上的失误。你要知道，当一位央行行长想放弃前瞻性指引时，他必须拥有极高的个人信誉作为护城河。
像前欧洲央行行长 Mario Draghi 那样。
没错， Draghi 当年一句不惜一切代价就能平息危机。但 Warsh 上任不到100天，他完全没有建立起这种级别的信任。
市场根本不买账。
是的，当他含糊其辞时，市场立刻启动了自我保护机制，短期债券收益率下降，长期债券收益率上升，
收益率曲线严重扭曲。这其实释放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市场不仅担心长期的通胀风险，还担心美联储在短期内不作为。
完全准确，现实世界可没有给沃什留下太多沉默的余地，经济压力正在迅速叠加。
也就是材料里提到的三大迫在眉睫的通胀风险，对吧？
对，第一是针对美国最大的60个贸易伙伴征收的新一轮关税。
哇，这企业别无选择，肯定会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
没错。第二是伊朗战争导致的石油价格飙升，
能源基准成本直接推高了。
是的。第三点，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人工智能 infrastructure 建设带来的巨额资本投入。
说到这个，很多人可能觉得 AI 能提高生产力应该是降通胀的吧。
长期看可能是，但短期内建数据中心需要海量电力、芯片、铜矿，这种巨额资本开支首先扮演的是一个推高物理世界物价的通胀引擎。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在这个地雷阵里，市场到底有多脆弱？原材料里有一个极其引人注目的监视惨剧，
那个24岁的年轻人的果实，对吧？
对，看看现在的市场有多疯狂吧。一个出生在2001或2002年的年轻人，没有任何交易经验，却掌管着一家名为态势感知的 AI 对冲基金。
是的， Situational Awareness。
结果上个月，就在 Warsh 用沉默引发长期收益率飙升的这段时间，这家基金价值暴跌了 67%， 最后被迫将大部分股份贱卖给了一家更大的对冲基金 Citadel。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绝不仅仅是个华尔街八卦，它是当前宏观环境脆弱性的缩影。
怎么说？
为什么一个有正确 AI 概念的基金会暴雷？ 因为科技股本质上是长久期资产，估值极度依赖未来现金流，有了正确的概念却加了过高的杠杆
啊。所以当 Washington 的沟通失误导致长期债券收益率飙升时，未来现金流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没错，当通胀依旧高于目标水平，长期债券收益率逼近金融危机后的最高点时，美联储的任何一次政策误判都可能引爆这些地雷，
稍微有一点价格波动，高杠杆瞬间就爆仓了。
是的，像这样的基金暴雷可能只是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所以面对这样内外交困的局面，沃申即将迎来他上任以来最重要的期中考试。
本月底在怀俄明州杰克森霍尔举行的全球央行研讨会。
对， Jackson Hole。
让人捏把汗的是，沃申自己承认目前他面前还是一张空白的纸。
哈哈，一张空白的纸。这必须得是一场重整旗鼓的演讲了。
他该怎么填满这张纸？
他必须在这个舞台上讲清楚他的叙事逻辑，区分清楚哪些是他合理的长远规划，比如对量化宽松的反思。还有哪些是他必须要修正的短板，比如完全放弃对收益率曲线前端的管理，这肯定是行不通的。
也就是不能再拿认知谦逊当挡箭牌了。
对，绝对不行。
那么如果让原材料里的经济学家们根据他前几个月的表现打个分，这就相当于第一阶段的成绩单了，你觉得会是多少？
专家们综合给出的评分是 B 到 B+。
哇，说实话这个分数比我预期的要高啊，沟通这么笨拙凭什么还能拿到 B+？
给出这个分数主要是考虑到客观环境太恶劣了。你想想，总统施加的可是自尼克松时代以来史无前例的降息压力，
拿着喇叭逼着他降息。
没错，再加上全球一连串的供给侧冲击，关税战争， AI 基建，任何人接手这个烂摊子都不好受。
也就是说虽然他沟通很差，但至少没有盲目顺应政治压力去降息，也没有反应过度去加息。
对，至少他目前还没有犯下不可挽回的政策性错误，也暂时保住了美联储表面的独立性，
所以算是给了个及格以上的辛普分吧，
可以这么说。
好的，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核心洞察。我们见证了一个试图用沉默和制度改革来抵抗政治压力与市场喧嚣的美联储新任主席。
是的，一个非常有争议的开局。
他砍掉了三分之二的对外声明字数，试图让市场自己寻找答案，但代价呢是市场信誉的摇摆和长期收益率的飙升，
还有那些因为高杠杆而灰飞烟灭的真实惨剧。
没错，所以我想直接对正在收听的你抛出最后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我们总是习惯于依赖权威机构比如美联储来告诉我们未来的经济走向，对吧？
大家都想要个保姆式的指引。
对，但如果这位掌控着全球经济命脉的总舵手决定放下喇叭，把预测未来的任务交还给市场本身，这是否意味着在信息大爆炸的今天，作为普通投资者的你需要拥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的态势感知能力呢？
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当那个总会提醒你前方有雷的向导突然决定闭嘴时，你还有能力看清脚下的路吗？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期待下次和你一起去探索更多藏在信息背后的硬核逻辑。